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据北韩官方传媒星期六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誓言他的国家将会以核制核的日前，平壤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官方朝中社话，金正恩同太太同埋个女一齐观看咗星期五嘅导弹试射。朝中社援引佢嘅话讲，呢次试验证实咗北韩拥有另一种可靠同最强能力嘅武器。金正恩话，嚟自美国及其盟友嘅威胁促使北韩实际加快提高压倒性嘅核威慑力。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话，我党和政府将通过以核制核正面应对的方式予以回应。北韩星期五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显然使到一个美日空军基地发布了避难警报的命令。一日前，北韩警告说将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回应美国及其盟友增加的军事活动。据日本官员说，北韩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飞行了一个多钟头后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即日本北部北海道以西约200公里的水域。位于日本本州岛的美日联合军事基地三泽空军基地在他的面书上说，作为防范措施，当局发布了避难警报的命令。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星期五11月18号在曼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同主要地区大国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该导弹落在日本海岸200公里处。何锦丽在同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领导人会晤之前向传媒发表的简短讲话中话，北韩最近的这种行为公然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它破坏了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并不必要地加剧紧张局势。这次发射是北韩最近几个礼拜试射的最新一次导弹。平壤表示，这次是一次回应性的军事行动，旨在对南韩和美国进行模拟打击，回应两国较早前的大规模空中演习。北韩这次挑衅发生在乌克兰战争已经导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这场战争还加剧了供应链问题和全球通胀压力。何锦丽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而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前往曼谷，该组织由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组成，它的任务是要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他在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执行官峰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信息很明确，美国对印太地区有着持久经济承诺，这种承诺不是以年而是以几十年和几代人来衡量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星期六表示，现在去讨论任何可能的中国之行还是为时过早。几日前，阿尔巴尼斯在印尼 G20 峰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阿尔巴尼斯在曼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的传媒吹风会上表示，我们这个星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不会操之过急。澳大利亚与它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贸易争端和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起源方面发生了冲突，最近当选的工党政府一直在寻求修复紧张的外交关系。有记者请阿尔巴尼斯就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星期五与习近平会面之后获得访问北京的邀请发表评论，他说，我们将会继续共同向前迈进。新西兰政府在粉丝名中表示，两位领导人已经确认阿德恩访华将在双方都同意的时间进行。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在台湾努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问题上的立场未有改变，他说所有的申请都将会秉公来到处理。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五宣布任命资深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负责两项涉及前总统特朗普的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就是几日之前，特朗普宣布将会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我坚信司法部这个部门的正常程序可以公正地处理所有调查，我亦都相信在这个时候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是正确的做法，目前的特殊情况需要这样做。加兰德在一份简短的电视声明中是这样讲的。司法部长说，曾经担任司法部公共廉洁部门负责人和海牙特别法庭首席检察官的史密斯将会立即返回华盛顿接手调查工作。加兰德说，第一项调查的重点就是，是不是任何人或实体非法干预了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的权力移交，或者是2021年1月6号左右举行的选举人团投票的认证。就在中国政府推出旨在为防疫措施松绑的20条防疫新规，强调优化和精准防疫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感染病例却迅速猛增，疫区持续扩大，首都北京市最大的行政区朝阳区政府星期五11月18号公开呼吁区内民众在屋企度过周末，非必要不要离开本区。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推出的20条防疫新规，强调优化和精准防疫，以求缓减防疫管控措施对民众生活以及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新規定除了取消區域全員核酸檢測之外，還將密切接觸者和入境旅客的隔離時間削減了兩日，變為五日集中隔離加三日居家隔離，而且不再判定是否與感染者有個密切接觸的密切者，同時將高風險區外日人員管控措施調整為七日居家隔離。新規定將過去風險區劃為高、中、低三類，修改為高、低兩類，而且高風險區的劃定亦都大為縮細，以單元流動為單位劃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封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嘅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埋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乌克兰的严冬即将来临，气温可能会下降到去-30°C。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这些条件将会对入侵的俄罗斯军队的战争产生重大影响。而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巩固了权力之后，会不会武统台湾呢？对外会不会重新关闭锁国，与美国和西方进一步对抗？对内的清零政策会不会继续下去呢？我们都会请来专家分析一下习近平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而中国各大的社交媒体平台近日全面审查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有关的贴文和关键词，禁止讨论他和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场边的对峙。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前英国保守党党魁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海外警署行动落后。中国被揭发在多个国家设立海外警署，当中包括英国都有三间。有资深议员批评英国尚未要求中国关闭这些海外警署，但揭发海外警署的研究员认为，关闭他们未必是最好的做法，而是要调查背后的压迫网络
并制裁中国相关官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前英国保守党党魁施治安指控，英国政府似乎对中国在当地设立的海外警署完全无知，又或者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刻意迟钝。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在今年9月发表一份报告，指控中国在海外设立的海外警务服务中心胁迫那些在海外公开反对中共政权的人，以及被指控犯罪的人返回中国。在英国就有3间这些被批评为海外警署的机构。施治安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11月17号在英国国会举行关于这些海外警署的记者会上面，指出荷兰政府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但是英国政府的行动就相对落后。
The UK government seems to be completely ignorant or deliberately obtuse.
施治安说，英国政府好像是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完全无知，或者是刻意迟钝。一如报告指出，海外警署很明显是用来执法、问话、确保海外中国人回国，即使他们不想这样做。因为批评新疆人权问题，去年被中国制裁的施治安又说，
The biggest problem we face here, I think, honestly, is the Foreign Office and the Treasury combined are very resistant to.
我哋面对嘅最大问题系外交部同财政部两者对于中国都十分抗拒作出任何积极主动嘅行动。佢哋仍然希望佢哋可以回到商讨贸易协议上面，同中国有更好嘅关系。呢、这个就系点解英国政客咁犹豫嘅原因。喺11月初。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说，英国政府会认真对待中国海外警署的问题。英国警方对他表示，正在调查这些中国海外警署是否参与非法行为。董勤达又说，不会容忍任何非法地胁迫他人回到原居国的行为。中国浙江和福建省的公安部门在30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公安部门曾经说，这些中心负责的是行政职责，包括更新中国驾驶执照。保护卫士报告的作者哈斯在英国国会引述中方数字指出，在去年4月至今年7月之间，中国警方声称说服了23万名中方指控的逃犯回国。他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英国的中国海外警署有胁迫在当地的中国人回国。哈斯指出，这一类个案相对难找出，相关人士可能因为担心安全而未必愿意发声。他说，有些国家直接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反而未必是最好的做法。哈斯说，我们需要调查，因为这些网络并非只是一些物理上的地址，这些网络也都进行对人施压的行动和干预行动。哈斯指出，需要有一个安全的举报系统，令人可以安心地对所在国的警方汇报威胁。他又说，政府应该要制裁负责海外警署胁迫行为的相关中国官员。保护卫士说，有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中国的海外警署，未来会公布更多新调查发现。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施治安就赞赏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指他已经要求调查在格拉斯哥的一间怀疑中国海外警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一间中资拥有的荷兰公司收购英国晶片厂争议多时，英国政府最后决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收购，但厂方表示这样会影响到当地的500个就业职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决定一间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需要放售当地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86% 的股份。位于英国威尔斯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 去年被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全资拥有的荷兰安世半导体公司收购。英国政府就这宗收购案在今年5月引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启动审查程序。在11月16号，英国商务部宣布这宗收购案涉及国家安全风险，因为相关科技的泄漏可能会令英国利益受损。英国商务大臣夏博斯在推特说，欢迎支持增长和职位的外国贸易和投资，但是英国发现有国家安全风险的时候就会作出行动。根据荷兰分析公司 Detena 的资料，文泰科技 30% 的股权可以追溯到中国政府拥有。中国正在面对晶片短缺的问题，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电源的晶片，但技术只是达到200纳米制程，大幅落后于台湾和欧洲的厂商，并非敏感技术。收购案支付了那间公司接近4000万英镑负债，来支持公司继续运作。荷兰安世半导体公司就表示不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问题。他们表示英国政府没有和那间公司作出有意义的对话，没有到工厂视察，也都没有听到工厂500名员工的声音。那间公司的英国经理维斯鲁伊在声明里面说，我们感到十分震惊，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将会上诉推翻这个放售指示，以保障纽波特的超过500个就业职位。这个决定明确显示英国不欢迎生意。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在推特说，英国的长远安全建基于英国经济的韧性，即是不可以为了短期利益令到战略资产落入威权政府的手上。他指出英国政府的最新决定会是将来新政策的开端，以强化英国国家安全，保护英国领先的科技公司和研究不会落入竞争者和不接受法治的国家的手上。工党影子商务大臣雷洛斯就在推特说，欢迎政府的决定，但是这一项决定或者可能会影响相关的职位，外界亦都难以明白相关范畴的政策究竟是什么。雷洛斯说，政府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的投资者，保障职位和确保工厂会继续留在英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全面审查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有关的贴文和关键词，禁止讨论他和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场边的短暂交谈。据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参与这次审查行动的平台包括了微博、微信、百度、抖音、支付、哇哩哇哩等，尚不清楚审查指令是否是来自中国当局。中国网络平台有时会主动去审查可能的敏感词，避免因网络群体事件发生而被政府惩罚。星期三11月16号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习近平不满杜鲁多方面将两个人较早前的谈话主题告知了加拿大传媒。杜鲁多则回应称加拿大信奉自由、公开和坦诚的对话。这段视频在推特上走红的，并受到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 BBC、 卫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各大国际传媒的报道，但并未有任何中国传媒提及这件事。社交媒体上亦都没有讨论到。微博上与杜鲁多有关的热门博文全部都跟这件事件无关的，大多数谈论的都是杜鲁多几日前删除了一条含有不实信息的推文，那条推文称伊朗处死15000名抗议者。另一条有关杜鲁多的热门新闻则是他在到达二十国集团峰会举办地巴厘岛之后与英国首相申敬诚一边饮酒一边倾偈。习近平责怪杜鲁多的视频被外国传媒广泛报道之后没几耐，微博就严厉审查了与杜鲁多有关的内容。受到审查的关键词不单止包括杜鲁多、加拿大总理，还有中国网民为他所起的名称小土豆以及土豆的英文 potato 等。微博严格过滤了这些词语的搜索结果，只显示来自蓝 V 官方账号的博文。俄罗斯官方传媒 Wutley 在微博上发布习近平对杜鲁多的新闻，约5分钟之后 該博文就被刪除了。北京時間星期四11月17日至星期五的深夜，微博看似是降低了審查力度，杜魯多的搜查結果裏面不單止有藍 V 的博文，一些黃 V 認證帳號的發言也可以被看得見。但是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劉力頻分析說，這些少量來自黃 V 的博文其實是在清查之後釋放出來的，也就是說這些博文受到微博審查員認可之後才被允許顯示在搜索結果裏面，這個並不意味著審查力度降低，他們可能將所有都過一遍，所以放出來的不多，現在還是非常嚴格。他對美國之音說，另一個目前受到微博過濾的敏感詞就是創造條件，這句話是習近平在跟杜魯多交談結尾時說的，當時杜魯多表示加中兩國可以在很多議題上進行有建設性的合作，習近平則回應說先創造條件。美國之音記者在知乎、微信、抖音、不理不理上搜索了與杜魯多有關的內容，同樣並沒有任何有關兩個人對峙的視頻或者是文章，但這個並不意味著中國網民對該事件不感到興趣。在抖音上有關杜魯多的搜索建議裡面包含了杜魯多不合適、杜魯多被罵視頻、杜魯多G20握手等，意味著大量網民搜索了這些內容。不合適同樣來自習近平與杜魯多的對話，習近平稱杜魯多辦公室將他們的談話內容洩露給傳媒是不合適的。另外在兩個人對話的最後，習近平和杜魯多象徵四地握了手，隨後就轉身離開了。在這段長達一分鐘的視頻的尾段，習近平在結束與杜魯多交談之後還說了一句好天真，似乎是他對杜魯多的評價。2000年10月，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被香港有線電視女記者張寶華詢問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香港特首時，亦都用了英文天真來表達不滿的。他當時說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在百度上，杜魯多被移出了搜索結果裡面的顯眼位置，杜魯多搜索結果裡面首個詞條並非加拿大現任總理杜魯多，而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擔任總理的皮埃爾杜魯多。詞條還特意註明杜魯多一般指皮埃爾杜魯多，加拿大第15任總理。皮埃爾是賈斯廷的父親。為此美國之音測試了布殊兩個字，結果是相反的。百度將2001到2009年擔任美國總統的小布殊放在搜索結果的首位，而並非他的父親1989至1993年擔任總統的老布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鞏固權力之後，會不會武統台灣呢？對外會重新關閉鎖國，與美國和西方進一步對抗嗎？對內的清零政策會不會繼續下去呢？經濟上國進民退會成為大趨勢嗎？大家都在紛紛猜測分析習近平下一步要做些什麼。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平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拜登11月14日與習近平會談之後表示，我不認為中國有緊迫企圖要侵略台灣。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中國與東北亞事務高級分析師牛斌亦都不認為中國在近期內會武力進犯台灣。
Despite the, you know, assertivenes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bulking up of its military,
牛斌表示，雖然中國外交政策是咄咄逼人，軍事力量是擴張，但至少目前顯示，習近平並未有考慮在中國周邊引發任何軍事衝突。中國的想法是還未有做好準備，而且感到外部環境相對穩定，這個對中國發展是很重要。牛斌認為武統台灣並不是習近平短期的優先事項。
It's certainly, you know, a longer term priority for Xi, and she's made it more concrete than anybody else. What she's done is to link national.
牛斌表示，當然這是習近平的一個長期的優先事項，而習近平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具體。你們所做的是將統一台灣和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聯繫起來，這個是跟2049年相關的目標，而不是2024年或者是2027年。 或者是更早的日期，所以风险随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牛斌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但是著名中国文物人士魏京生在他的文章《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的目标是什么》的文章当中认为，习近平势必要对台湾动武，而且会在近两年就动手，因为习近平会认为美国和西方目前正在忙于俄乌战争当中对付俄罗斯，腾不出手去援助台湾。美中两国领导人刚刚在印尼巴厘岛见面会谈，双方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著资深研究员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一类的元首峰会虽然有助于维持双方的沟通管道畅通，以避免紧张关系升级，但是无助于彻底解决两国根本性的冲突，两国关系长期的冲突本质不可能改善。牛斌表示，中国目前在世界上试图将自己宣传成为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推动者，注重国家之间开放贸易以及是投资。与此同时，美国是要制裁俄罗斯和伊朗、北韩这样的国家，而且越来越多是制裁中国，将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排除在供应链之外。中国强调要将全球的治理的焦点放在发展上面，而美国要将全球治理的焦点导向安全、民主以及人权。
For many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development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牛斌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所以他是认为不要低估中国愿景对世界上比西方大国贫穷、没有那么成熟的那些国家的吸引力，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他是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未必会继续恶化，战略竞争与经济对抗是他们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向，但是中国仍然将会保持住全球经济强国的地位，并且将会继续成为有影响力的外交参与国。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现在呢就是恐怕我的估计是有跑必有跑必。
魏表示，习近平现时恐怕就是他的估计的是有跑琵琶半遮面，就是说他要完全闭关锁国，这个可能性是不太大。苏永毅举例说，比如说股市完全是同世界接轨的东西，现时股市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所有方面，如果马上完全取消，就会大大得罪了老百姓，得罪整个社会，因此习近平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这样做。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是这样说，
我觉得闭关锁国不是中共所想要，因为他做不到，因为中国国内的资源有限。
程晓龙表示，他是觉得闭关锁国是中共想要的，因为他做不到，因为中国国内的资源有限，造成了资源的高度依赖，铁矿石、石油高度依赖国外，再一个就是它的产品市场亦都高低比较高，在这两个依赖中共就不能够关闭锁国，如果硬要闭关锁国就是要经济自杀。11月11日，中国宣布取消入境航班的熔断机制，不再判定密切的接触者，公布了有化防控20条措施，防控措施似乎是有所松绑。人民网11月10日报道，中国制定的14-5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计划在2025年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以及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大家是在两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是实锤，新冠疫情防控手段升级为是永久性手段，一方面松绑，另一方面就是升级，两者看似是一紧一松，其实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显示中国逐步转向所谓的精准科学的优化防控。在总的方面，从中国的官方的讲法来看，加上多地在大建方舱医院的事实，目前中国人最关心以及恐惧的清零政策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而且会常态化，只是在具体手段上面更加个人化，是升级版的清零。
凡是习近平的制定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不能全面否定。
程晓龙表示，凡是习近平的既定政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面他不能够全面否定，他不能够自我否定，否则那个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自动自乱阵脚。所以哪怕以前的政策是错的，比方清零可能是过头过分， 亦都可能是多余，造成损失是惨重的。但是习近平不会认错，认了这个独裁者的地位就会动摇。时政评论人士解宾在习王登基后五年十年的美好愿景一文当中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健康码将会成为每日每时每刻监视以及管制所有中国人的利器。政府可以利用健康码控制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租房、租车、就业、就学、就医，甚至是购物、领结婚证、上网、打电话。与此同时，中国政府11月1号公布的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计划，时评人士杨顺坤在他的文章《取法得乎下得乎其劣，以朝为师难得善终》当中指出，这个社区建设的计划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大倒退已经完成先行试点，全面铺开实行二十大之后，城市试行政府全面管控，正是习近平式新政的新起点。他指出，这个计划是习近平的伟大战略部署关键的一步，企图以此奠定中共专制统治的万年基业。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中共对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会进一步加强。旅美经济学人何青年的文章《习近平思想将中国导向何方》当中指出，中共已经是通过了国企中加强党委领导、私企和外企建立党支部实现，二十大只是完成了理论回归。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主张的是封闭落后的经济建设，包括他最近开始的公私合营。
现在他对腾讯啊、对阿里巴巴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说釜底抽薪，把你一个。
宋永毅认为，现时他对腾讯、对阿里巴巴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挖釜底抽薪，将你一个个私营企业实际上变成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然后转化成为一个国营企业。他要建立一个以计划经济、国营经济为主导的整个的社会经济。他要这个农村坚决不能够走私有制的道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土地私有制完全是不可能。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前遍及中国农村地区的供销社，如今成为了中国经济和商业领域最新的明星。宋永毅认为，习近平要通过供销社这种形式对生产资料等流通领域进行控制。中国一些地方国营食堂的出现，使到人联想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的公社食堂。时事评论人士解宾在文章《习王登基后五年十年的美好愿景》当中，供销社已经开始恢复，统购统销很快是会水到渠成，人民公社死灰复燃也都不是无可能。为了解决每年10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国有企业会有大大加强，但是产能不会提高，而上山下乡会卷土重来。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未来的五年发展，总的来讲他仍然是比较悲观。如果中国现时已经进入了到了大跃进的这种心态，最后想通过所谓的伟大的工程、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斗争，中国有可能在这种伟大的工程、伟大的事业过程当中进入到又一次伟大的大饥荒。以当下的这种狂热主义对经济的这种无知来操作的话，对中国来讲前景是非常之暗淡。但是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认为中国经济会走入了这种的前景灰暗的境地。同时，中国现时甚至是将现代化的概念进行新的解释，声称中国要实现是与众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确实不是第二个，中国走了第三条道路，我把它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由共产党掌权采用西方的资本主义。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表示，中国确实不是第二个苏联，中国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我将它叫作为是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由共产党掌权采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巩固共产党的政权，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加强共产党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实力。这条路走出来，习近平现时的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指的就是这一种。程晓龙认为，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可以市场化，可以让私营企业发展，当然我们也都可以不给他发展，但是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中共的领导。
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政权是不能放出去，不能够什么民主化。
程晓龙表示，无论如何共产党的政权是不能够放出去，不能够有任何的民主化。
习近平是极其愚蠢的，在复制 我们讲这个模仿历史，
中国事务专家宋永毅表示，习近平是极其愚蠢的，他想复制历史。我们讲模仿历史已经是够愚蠢，他竟然是要复制历史，他跑到延安，跑到红旗渠，讲红旗渠的精神。宋永毅认为，大家应该是做好精神准备，因为习近平任何不合逻辑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
他那个整个经济建设观，他的整个社会道德观，都是封闭的、落后的。
习近平嗰一个嘅整个经济建设观，佢嘅整个社会道德观都系封闭落后，甚至系病态。现时既然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定正确嘅政治方向，亦就系话你要控制住中国社会，控制住中国人民为中心。咁样毛泽东搞嘅呢一套最合适于你，所以并唔奇怪。倒退是已经肯定的，加速是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是还会搞出一些什么的东西来呢？大家都不要觉得有任何大惊小怪，任何东西都可能会搞到出来。
其过去处理坏的事儿还会继续坏下去，其过去解决不了的难题今后还是难题。
陈晓龙表示，习近平他过去处理坏的事仍然会继续坏下去，他过去解决不到的难题今后仍然会是难题。习近平会持续开倒车，他已经成为了大家普遍的共识。至于以几快的速度，以什么的方式，或者是哪一种毛泽东时代的方式升级，大家仍然在继续观察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的严冬即将来临，气温可能会降到去零下30度。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雷兹尼科夫表示，这些条件将会对俄罗斯军队的战争产生重大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说，这个是所有军事行动的主要障碍，如果落雨你必须留下来，因为你不能够使用是车轮式的装甲车或者运兵车，你只能够是使用履带车辆。如果是落雪的话，同样的答案，如果不是落雪但你已经结冰，坚硬的地面可以用轮式汽车。因此这个完全取决于天气状况，这个作战的下一阶段。雷兹尼科夫是11月10号是接受路透社的访问。卢甘斯克地区州长谢尔希·海代说，冬天不会阻止他们。该地区部分处于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之下。他对美联社说，他们的部队最好至少能够缓慢前进，但他们不能够停滞不前，没人会打阵地战。有猜测认为，来自哈尔科夫的乌克兰军队可能会试图向南推进，指向亚速海边被摧毁的城市马里乌波尔。美国退役将军本霍奇斯说，克里姆林宫的部队是很脆弱。他对路透社表示，他们会有战壕，但是南部地形开阔，好容易瞄准那裡的俄羅斯人。在赫爾松和哈爾科夫都被迫撤退之後，俄羅斯軍隊現在正在掘壕固守。烏克蘭說，俄羅斯在東部大片地區布下地雷，幾十座橋梁被炸毀。研究機構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院的軍事的分析師賈斯丁·布朗克說，任何一方都很難取得進展。布朗克对美国之音说，部队的运动将会更加艰难，因此双方都很难在不被火炮迅速包围的情况下行动，因为他们的行动将会更加可预测，地面部队的条件将会极其艰苦。布朗克说，这个可能会加剧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士气对比。俄罗斯军队受到越来越多的应征入伍者的支持，训练非常有限，乌克兰军队同样处境凄惨，但是仍然有保卫家园的动机。他补充说，在零下温度下长时间留在散兵坑和战壕里面，尤其是俄罗斯军队物资非常有限，冬衣亦都有限，这个不是鼓舞士气的良方。布朗克说，俄罗斯正瞄准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电力和自来水。他说，西方必须帮助对抗俄罗斯的战术。他说，如果他们不向乌克兰提供显著增强的防空能力，以试图对抗这些巡航导弹和伊朗提供的沙赫德无人机，这样将有大量的乌克兰人成为难民，很多人将被冻僵。布朗克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一旦二月底三月初解冻，谁更适合夺回进攻的主动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11月初，俄羅斯總統、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卡布洛夫指控美國和英國協助阿富汗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省。不過，美國之音揭方頻道發現，這個是一個荒謬的新高度。俄羅斯在這發動虛假信息，指控英美在阿富汗扶持伊斯蘭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俄羅斯總統、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第二亞洲司司長扎米爾·卡布洛夫說，美國人和他們的英國同夥正在瘋狂地努力加強達伊沙，亦即伊斯蘭國阿富汗分支的立足點和破壞力，並試圖利用極端分子令到阿富汗的鄰國疏遠莫斯科。卡布洛夫還說，美國和英國正在鼓勵塔利班領導人與俄羅斯和中國保持距離。在一篇題為《俄羅斯外交官：美國、英國加強達伊沙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的立足點和破壞力》的文章中，伊朗國營新聞電視台不加批判地報導了卡布洛夫有關 ISIS-K 的上述評論。事實上，卡布洛夫的講法違背了美國和伊斯蘭國之間的實際的作戰歷史，包括美國長期以來為跟隨 ISIS-K 及其在阿富汗的領導層所做過的努力。不過，伊朗和其他國家早已經幾次散播過有關美國創造伊斯蘭國的虛假信息，卡布洛夫的上述言論與此一脈相承。被問及卡布洛夫上述言論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這是俄羅斯傳媒旨在分散注意力和散播謠言而做出十分荒唐言論的又一個例子。五角大樓則未有回應置評的請求。 ISIS-K 在中亞和南亞展開恐怖主義活動，該組織2014年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武裝分子在阿富汗東部所建立，這些人從包括塔利班在內的其他組織叛逃出來，他們成立的這個組織是伊斯蘭國的分支。2014年伊斯蘭國組織宣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部分地區成立哈里法國，隨後引起全球的矚目。英國廣播公司 BBC 將 ISIS-K 描繪為阿富汗所有聖戰組織中最極端和暴力的。該組織襲擊了美國和北約部隊、阿富汗政界人士、安全部隊和平民，特別是宗教少數群體的平民，亦都曾經襲擊鄰國巴基斯坦的一些目標。 ISIS-K 最臭名昭著的一次襲擊是在2021年8月26日在喀布爾機場發生的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約13名美國軍人和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當時眾多阿富汗平民在塔利班奪取政權之後試圖逃離阿富汗。那次襲擊就發生在美國即將在2021年8月30日完成撤軍的前幾日，是近十年裡面針對駐阿富汗美軍最致命的一次襲擊。儘管完成了撤軍，美國軍方在2021年9月1日表示，他們正考慮與塔利班合作打擊 ISIS-K 的可能性。美國較早前已經針對 ISIS-K 高級首領發動過多次打擊，譬如美軍在2016年的一次無人機襲擊中擊斃了該組織首領哈菲茲·塞爾德汗，並且在2015年擊斃了 ISIS-K 指揮官無拉阿卜杜勒拉烏夫。2017年美國在針對 ISIS-K 的一處窩藏點的空襲裏面投放了一枚有炸彈之母之稱的 GBU-43B 大型空爆炸彈。根據阿富汗國防部當時的聲明，那次襲擊炸死了至少36名的武裝分子。自從美國領導的聯軍撤離了阿富汗以來，華盛頓和倫敦已經表示過做好了對阿富汗境內的 ISIS-K 發動空襲的準備。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8年夏天，两位候选人激烈争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嘅位置。 候选人之一是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史提文·杜格拉斯，他的竞争对手是新成立的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林肯提议公开辩论，每次辩论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小时由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二部分一个半小时由另外一位候选人发言，第三部分半小时由第一位候选人做补充说明，然后辩论结束。杜格拉斯接受了林肯的建议。林肯和杜格拉斯两个人在伊利诺伊州各地一共举行了七场辩论，民众表现出极大兴趣，有时多达数千人出席。杜格拉斯参议员身材矮小，有记者说他就好像是一头凶猛的斗牛犬。杜格拉斯的朋友和支持者称他为小巨人。林肯就啱啱相反，他身材高大消瘦，手长脚长，衣服亦都不合身，有人觉得他其貌不扬，看起来更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并非参议员候选人。林肯和杜格拉斯的辩论涉及政党政治和国家前途，但是什么话题都离不开奴隶制度的权贵。林肯在竞选演讲中曾经表示，美国不能够继续在某些地方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在另外一些地方禁止奴隶制，不能够这样长久分裂下去，如果不是全面允许蓄奴，就要彻底废除奴隶制。杜格拉斯在首场辩论中率先发言，对林肯的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表示，70年来美国一直是处于这种一半废奴一半蓄奴的状态，为什么不能够继续下去？美国疆域辽阔，适合一个地方的制度对其他地方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跟着下来，杜格拉斯又对林肯关于联邦最高法院斯科特一案裁决的看法提出异议。林肯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因为这个裁决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杜格拉斯说他赞成裁决，因为很显然美国政府是由白人建立，是为白人服务。杜格拉斯说他反对给黑人享受公民的权利。杜格拉斯说，我无法接受给黑人和我平起平坐，我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黑人一定是奴隶，黑人应该享受所有不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权利。杜格拉斯还说，每个州每个地区必须自行决定这些权利的内容。伊利诺伊州规定黑人不是公民，但是州政府会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民权。州政府唯一不给他们享受的就是政治权利，不承认他们和白人平起平坐。这种政策令我感到满意，亦令民主党感到满意。杜格拉斯发言完毕，轮到林肯了。林肯否认共和党是废奴主义政党，他说，我不准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干涉现存的奴隶制度，我知道根据法律我无权这么做，我亦不想这么做，我没打算提议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实现政治和社会平等。但是林肯话锋一转，继续说，黑人没理由不能够享受独立宣言里面列举的所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林肯说，我同意杜格拉斯法官的看法，黑人在很多方面不能够同我相提并论，肤色就不用讲了，可能思维能力或者道义水准亦都不同，但是黑人食自己亲手赚来的面包的权利同我杜格拉斯法官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林肯在辩论中为自己所讲的美国不能够长期维持半蓄奴半废奴的状态提出辩护。他说他并不认为每个州的习俗和政府机制必须千篇一律，在美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里面， 差异的存在是有益的，亦是必要。不同的习俗和机制有利于国家的团结，而不是分裂。但是林肯认为，奴隶制度并没有起到团结各州的作用，反而一直是各州走向分歧的症结所在。既然是这样，美国怎能够在这种半畜奴半废奴的状态下存在这么多年呢？林肯回答说，这个是因为建国缘分相信，奴隶制度只是暂时，一旦大家明白奴隶制度不是永久，危机就会过去。南方的奴隶制度可以任它自然消亡，这样对黑人和白人都是最佳选择。杜格拉斯和林肯争夺的虽然只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位置，但是两个人辩论的重要性就深远得多。杜格拉斯希望成为186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因此希望通过和林肯的辩论争取支持。杜格拉斯寻找一切机会，显示自己和林肯一样是人民的公仆。他努力将自己所在的民主党描绘为一个全国性政党，说共和党只是一个北方人的政党，批评林肯的政策只会引起内战。林肯虽然看起来好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但是实际上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律师和政治家。他提出了很多给杜格拉斯带来麻烦的问题，目的是要在杜格拉斯和他的南方支持者之间制造裂痕。林肯希望比围绕奴隶制度的辩论继续下去。他表示，这个才是核心问题，我和杜格拉斯法官停止辩论之后，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代表了是与非之间的永恒斗争。1858年的时候，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选举产生，因此杜格拉斯和林肯的命运掌握在州议会的手中。议会选举结果，支持林肯的议会代表比支持杜格拉斯的议会代表多得到4000张选票，但是由于选区的划分，杜格拉斯所在的民主党反而赢得多数议席，杜格拉斯因此当选连任。林肯对参选失败感到失望，但是表示仲是好高兴能够有这次经历。他说这次选举比他有机会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发表睇法，否则是完全不可能。虽然他很快被大家遗忘，但是他相信他的言行会向后人讲述争取民权自由的努力。但是很多人并不认为林肯会被遗忘，他的竞选演讲传遍美国东部，林肯亦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名字，大家开始谈论他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可能性。共和党觉得要想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候选人就必须是一个人民公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兼具领袖才能，他必须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又不能够过于极端。很多人觉得林肯是最佳人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选举结束后，林肯几次前往西部各州发表演讲，但是从来没有公开表示有意参加1860年的总统大选。如果有人提出支持林肯做总统，他不是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共和党内还有更合适的人选。林肯讲过，时势造英雄，林肯需要等待时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吃中午饭，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In One's Element 以及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李华， isn't this weather gorgeous?
是啊，两个月之前还是冰天雪地，为什么好像一眨眼又到了夏天的？
This year the weather has been really strange. First, it snowed a lot. And now, it's really warm. Maybe it's global warming.
无论什么原因，只要阳光明媚，我就会心情好的了。坐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是暖洋洋的。
Do you remember the other day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Jeff?
记得，上次我见到 Jeff， 他好像挂着找女朋友，还说这个是他今年要实现的目标。
I saw him at a dance party the other night, and he looked like he was totally in his element. He was talking to one girl after another.
这样说，他已经开始将计划落实在行动上。不过 Larry,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he was in his element?
In one's element basically means that someone is in a very suitable environment and doing something that comes very naturally. Like, I could say that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teaching Chinese.
哦，我明了。In one's element 就是说做什么事都好自如，得心应手。咁我又可以说 You are in your element when you're playing video games.
You got it. Jeff looked totally cool and in his element the other night.
咁讲 ，Jeff 喺舞会上边非常自如，而且好擅长同女仔倾偈。咦，我点解记得佢以前好似好怕丑嘅？诶，你有冇同佢打招呼啊
？Of course. He told me that he's become much more social and outgoing during the past year, and he's always going out to bars and parties.
咁讲 ，Jeff 揾女朋友嘅目标唔使几耐就可以实现啦。
Hey, I almost forgot. I have some great news. My brother George is finally getting married, and we're invited.
George 终于要结婚，太好了！婚礼在哪里举行啊？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n Orlando. That's where my brother's girlfriend's family is from.
是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我未去过迪士尼的，那真是好了，可以借着参加婚礼的机会去迪士尼玩下。婚礼具体在哪间酒店定好未的？
I'm not sure. My brother and his girlfriend want to have the wedding on a beach, but the bride's family wants to have it in a resort. Seems to me like there a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你是说 George 和他未婚妻想在沙滩上面举行婚礼，但是新娘的家人就喜欢度假村，那跟厨房厨师有什么关系啊？
No, you're mis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It's a metaphor meaning that the help or involvement of too many people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Oh, 我明了。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厨房里面大厨太多反而会误事。你是说在选择婚礼地点的问题上出主意的人太多反而很难决定。
Exactly.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involved in deciding the location of the wedding, and so it's like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咁去年我哋班里边几个同学商量春假一齐去玩，但系有人想向北，有人就要向南行，边个都讲唔服对方。而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就可以话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啱唔啱啊？
You got it. Having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sometim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because sometimes too many people working on the same thing can ruin it.
你哋公司旧年嗰个项目做唔成，唔系就因为指手画脚嘅人太多咩？
Absolutely. The project failed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George 嘅婚礼真系希望厨房里边嗰啲大厨都出去啊，等 George 同埋佢女朋友两个人自己决定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in one's element， 意思就是指做某一件事情得心应手，非常如意；而另一个就是 too many cooks in the kitchen， 意思就是说厨房里面太多大厨，意思就是说作主的人太多反而会耽误事。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